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看在节目开播前的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情况。根据白宫新闻发布会，近期美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反弹，周日新增确诊病例 6.4 万，上周甚至超过7万，自3月疫情爆发再次创新高。不过，周日病例增幅低于一周均值，死亡人数也在1000例以下。昨天有755例死亡，迄今全美已有超过341万人确诊，13.7 万人死亡。最严重的佛罗里达州，周日新增病例达创纪录的15300例。不过死亡人数从前一天的95人下降到44人。这些总数包括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其他地区的病例，以及撤侨病例。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今天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自大流行开始以来，首次24小时内没有死亡报告。白思豪还表示，尽管有这个好消息，但20岁以下人群中的感染率正在上升，他称这种趋势令人担忧。市长说，纽约市发布了关于戴口罩的新指南，称纽约人在不是家里的室内环境中，并与其他人在一起时，应尽可能戴上口罩。白思豪说，纽约市已经在布朗市、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建立了10个新的测试点。再来看美国其他地方疫情情况。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与前一周相比，美国至少有35个州新增病例数都在上升。全美各地的卫生官员正对寻求医疗救治的染疫患者人数发出警报。在许多州，新病例的平均年龄下降了，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路易斯安那州，官员通报周日新增了1300多例病例，其中 99% 都是通过社区传播，1/3以上都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佛州没有在全州范围内实施口罩强制令，卫生官员通报周日新增了15300例病例。迈阿密海滩市长当晚告诉 CNN， 迈阿密海滩医院已满负荷运转。在加州，洛杉矶县卫生官员通报周日新增了3300多例病例，是上周第二高的单日新增数。官员说，有将近2100人住院。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呼吸机的使用正在破纪录。该市市长告诉 CNN， 医护人员担心自7月4号假期以来医院承受的额外压力。这些数据与美国其他多地的情况相吻合，地方和州领导人最近几周都表示，恢复聚会和外出去酒吧的美国人似乎成为推动病例急增的主要力量。陆州州长爱德华兹宣布，口罩强制令在周一早晨生效。他说，许多新病例都被追溯到后院聚会和其他聚会，酒吧也将禁止现场饮酒。该州已有至少36起爆发和400多起病例被追溯到酒吧。现在至少有36个州实施了某种类型的口罩强制令，一半以上的州已暂停或取消其重开计划，以遏制病毒的传播。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阿特拉斯表示，美国近期冠状病毒病例急增与开放经济基本没有真正的关联，而是与两个关键因素有关，即抗疫活动和美墨边境输入。上周六，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公开戴口罩访问华盛顿外的一家军医院，探望受伤军人和医护人员。他说，从不反对戴口罩，但他确信用口罩要看时机和场合。川普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瘟疫和病毒来自中国，并谴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传播，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巨大损失。川普曾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有可能是故意的。川普说，这一指控只是源于他的内在感觉。他说，病毒传播到海外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的无能或错误。美国认为，北京本来可以在疫情爆发初期更迅速行动，在去年12月或今年1月将病毒控制在武汉。 周日，白宫顾问彼得·纳瓦罗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我们一直很顺利，直到中共用致命的病毒、武器化的病毒袭击了我们。今日出逃美国的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免疫学博士严立梦爆料证实，中共从上到下系统的掩盖疫情，整整错失了20天左右的黄金防控期。再来看关于武汉肺炎病毒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在 CDC 研究的一个案例中，一个携带武汉肺炎病毒但是无症状的女士独自搭乘电梯，结果71个跟她同乘电梯的人都被确诊为武汉肺炎病毒患者。报告说，追踪零患者接触过的人，除了追踪武汉肺炎病毒的蔓延路线，还发现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是多么的迅速和疯狂。目前人类知道这种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并留在物体表面，是具有强烈传染性的武器库。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武汉肺炎病毒最具迫害力的传染源是不带症状的正常人。现在各国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再谨慎小心，不知情的携带者也可能成为严重传染源。在 CDC 发布的应对新指南中指出，大约 40% 的人是无症状患者，而当中 75% 的患者仍可传播病毒感染他人。辉瑞公司和 BioNTech 公司今天发布新闻稿称，他们目前研制的四种 COVID-19 候选疫苗中的两种疫苗已经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获得了快速通道认证，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其 2B3期的试验。新闻稿称，两家公司的目标是招募30,000名参与者。在正在进行的研究取得成功之前，两家公司目前预计到2020年底将生产1亿剂，到2021年底可能生产12亿剂。华府地区的内科医生阿克利7月12号在媒体上刊文说，他的一位患者于7月初对 SARS-CoV-2 又一次进行了测试，结果呈阳性反应。他先前的感染是在3个月前。阿克利医生认为，他的这位患者的经历在多个方面都给出了警告信号。在第一次感染中，这位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咳嗽和喉咙痛，他的第二次感染则是以高烧、呼吸急促和缺氧为特征，导致他多次去医院治疗。这位患者在第一次感染康复后，曾进行了2次测试，均呈阴性，他自己也感觉在将近6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是健康的。还有新泽西州的2名患者在首次感染完全康复之后的近2个月时间左右，似乎第二次感染了 COVID-19。 迄今为止对康复的 COVID-19 患者的有限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患者在感染后都会产生抗体。加拿大生技公司 AbCellera 首席执行官卡尔汉森透露，美国药厂李来的抗体疗法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上市。汉森说，这种药物若研发成功，将给医护人员更大的保障。最后来看疫情将给世界带来的预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周一发布了最新版的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疫情正在加剧全球粮食系统的脆弱性和短缺。报告中预测，由于 COVID-19 引发的经济衰退，到2020年底COVID-19 大流行可能使全球超过 1.3 亿人陷入长期饥饿。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